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晚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希望之声的节目呢，是从早上的8点到10点，晚上的5点到9点，都是我们两个交通时段唯一 cover 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中文广播电台。那么今天已经是2013年的7月2号了，从7月1日开始呢，有不少新的法令已经开始执行了，比如禁止鱼翅啊，不仅是商家，连个人都不可以在家中保留鱼翅。那这件事情呢，其实目前还有争论，有一些商家和一些团体呢，也为这件事情呢要去争取一种权利。他们认为呢，吃不吃汤，喝不喝汤，鱼翅汤这是个小事，但是呢，这里边还有很多的种族歧视。那么这件事情呢，还是在沸沸攘攘。那么但是法律已经从昨天开始实施了。那么如果您自己在家里保存着鱼翅的话，都是犯法哟，这一点要注意。另外一个新法呢是蛮有意思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啊，专业遛狗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从7月1号开始，也是一个新的法令开始正式生效。那么希望靠遛狗为生的这样的工作者呢，从今后必须要有相关的一些资格，而且每一次出去遛狗最多只能遛8只狗，违法者可能会遭到取消遛狗的执照的处罚和吃上罚单。那么这个法案的目的呢，是在于提高专业遛狗人士的素质，同时保护其他公民使用公共空间的权益，并且通过对专业者的专业训练，让宠物能够获得更好的照顾。很有意思的一个职业啊。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最近从上周末开始到星期三到明天晚上都是高温持续的这样一个天气了。在南湾三塔克拉拉县呢，在1号有一个报告，在周五28号在南圣河西的一个公园的游泳池内，一位4岁的男孩不幸呢遇难，他自己呢是在游泳池戏水的时候呢被溺水了。那么在上周五是因为热浪非常的热，那这个孩子呢是当时在南圣河西的巴格 Road 县博览会的活动房屋区的社区游泳池玩水，不幸的遭难。那么这个事情呢，已经被警方证实啊，是个意外，没有人要对此呢负责任。这件事情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在最近的领着孩子出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孩子的安全，尤其在游泳池的时候啊。这个小孩子有4岁，实在是太可怜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每周的名医说案栏目，来自阳济中医诊所的李忠恩医师和叶昭成医师已经坐在我们直播间了。二位医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叶医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刚才看讲到遛狗，专业遛狗人士，二位频频点头，看来你们很知道这个职业，对吗？
对，自己养狗很多年了，对。
所以确实是当出门的时候要把它交给专业人士照料吗？
其实因为自己狗还是自己遛，一方面有感情，一方面也确实比较好了。
嗯，
你看遛狗是一个没错，跟小孩子去散步一样，所以常常是遛狗，然后带小孩子一起去，所以
连小孩一起都遛了，
对，一起都其实蛮重要的。那我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遛8只狗，因为
他有这种职业，
我自己养秋田狗，那个8只狗如果8只秋田的话，那就吵翻了这样，
那可以拉一辆车，
可以打2只熊这样。
对呀、啊，他有专业的遛狗人士，我当时看到蛮有意思的，在美国可能就是如果要出门的话，狗放在哪里呢？
就狗旅馆嘛，就是他有专门的 kennel， 就是
哎，那就在那里可能就有专业的遛狗人士。
但他们是基本上他们专业都是在自己的 premise， 就是他们自己的家里面，
嗯，
不会出去越来贝尔体的关系。
对呀、啊，所以看到这个新法上路的时候，我也蛮 surprise 的，哎，还有这样的一个职业，专业的遛狗者。那这一次呢，只能遛最多的8只狗。以前看到别人拎个4、5只狗，我以为是自己家里人在养的，也许我们碰到的就是专业遛狗人士。
我是很好奇，他的 license 不知道怎么发。
对呀、
啊
哦，
怎么去弄这个？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对。
啊、嗯，据说啊，是要担任专业遛狗的人必须拥有3年的遛狗的营业执照，然后呢，受雇于相关的机构呢，要达3年或者完成60个小时的专业训练。这一点好像是第一次听到哦。好，那如果有的朋友对宠物非常感兴趣的话，可以试试看。在上周呢，我们这个节目时间请李宗恩医师当时讲到了当孔子遇到哈佛这本书，
对 对, 对。
那引申出来呢，当这个张仲景遇到 Stanford， 因为你是来自 Stanford， 那像这个叶医师也是高科技的这样的背景，那么你其实给大家讲了一个很好的角度了，怎么样从现代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认识中医的瑰宝和老祖宗啊，中华的传统文化。上次你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其实很多的东西呢，你先不要讲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们先假定他讲 他讲的是对的。那么从这里边你再去看他的临床的一些结果，您当时特意讲了一个诗。
对，湿疹的，对对对。我想有很多时候我们就说现在所谓中医现代化嘛，但是就说现代化的什么叫做现代化，所以有人就是说那我们拿西医的标准来看啊，这个中医讲的比如说肾水怎么运行啊，心阳怎么运行，怎么西医上怎么解释，那也有人说那中药拿来萃取，那可能那个有一点点本末倒置啦，这些所谓现代化。那我们先假设古老的这个智慧是对的啊，就是他判断人的运作是对的，甚至说五行这些理论基本理论是对的，那就好像物理的定律，然后你先去不去 challenge 它，不去挑战它，那你假设它的定律是对的，那你来临床上但不会用定律来治病嘛，一定是它推演出来一个，它结合其他的不同的条变，然后去判断上。如果说你能够治得好病，那代表说这个原来定律是对的，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都可以治得好病，也知道说它病怎么去发展。所以这可能在现代化来讲，先不去证明他原来的讲的是的定律是对或错，那个可能还需要蛮多科学的进步啦。但是在可以现代化，可以在逻辑分析上，在治病上的原则上面的去使用上，有很多可以利用现代科技让它能够进现代化。对，
那么在上一次的时候，记得你讲到了以诗为例呢，能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理解，但是呢，却验证着了古老的这种方法的正确啊。
是的。
那么今天从有没有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增加大家的理解呢？
对，我们想今天来谈一下一些瘀吧。人身体上有很多瘀，不管是血瘀啊、痰瘀或这种瘀。那因为上次讲完以后的有些病人就反映说，希望用例子来讲了，因为上次讲的稍微有一点点理论化，比较深一点点。那有些病人比较想用例子。那我想今天就我跟叶医师用不同的例子来讲，瘀对人体的结果，那我们怎么治的？好，就是说用不同的不太一样的案例，但是都是瘀，因为这个瘀都是因为你身体机能的下降。如果机能很好，气血都很好，那你就不会有瘀嘛，不管这个瘀是痰瘀血瘀都不会。那这个瘀会造成刚开始会有痛啊，刚开始会有些机能上的损失，久了久了就会变成所谓的寒食，之后就变成了癌症嘛。对，像我们从这个叶医生跟我用不同的案例来解释。对，
那这个瘀从中医的古老的角度上来看，它到底是怎么样去定义的呢？
对，就原来的瘀很多，刚才讲有血瘀，有寒湿以后造成的痰饮在那边，瘀也可以，也有些热的东西，瘀都有，就是所谓瘀你可以讲就是稍微广泛一点，就是你不通的地方，
都
一些脏的东西，一些不好的东西留在那边，甚至一些有些东西也不见得是脏，是过剩的营养留在里面。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就直接就跳入到例子，这是一位女性，大概40出头。那身体不错，那他每周运动好几次，然后就瑜伽啊，各种有一个 cardio 就是有心肺功能的一些运动都做得很好，原来身体都很好。那他发现他的右手胳肢窝这个手背下面，突然出现肿块，然后很痛。通常那种淋巴结就是 cyst 啦，就是那种不管是肌肉肿瘤啊、淋巴结这一类的东西都不太会痛，就是有些人背上会有一小颗啊，手肘上会有一小颗啊。那通常就大家就觉得说啊不会痛又滑滑的，他现在已经变成这个 common sense 没嘛，他觉得说不会痛又滑滑的代表是只是一些淋巴瘤无所谓。可是痛这会让人紧张了，对不对？因为平时觉得说这个通常这种肿小小各种肿块不会痛，那这个女士她每次来的对月经之前她就发现说特别痛，那从肿块可以摸得到啊，像一个小石头，月经之后又会消掉，那下次月经来之前又开始痛。这个地方困扰他几个月。那他的主诉就是说他其实这几个月来非常的忙，工作上面压力很大，要赶很多的工作，然后就是说他心情非常的紧张啦。那以前月经来都不会痛，这几个月经来会痛。那你会看他其实上这个现象就慢慢就像我们以前讲的中医叫辨证论治嘛，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逻辑的判断，线索越来越多。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他有瘀在那边，可是什么样的瘀？那这个肿块已经到一个结在那边，但就是可以说痰饮啦，中医把这脏的东西可以叫痰饮或血痰饮，或是就是痰瘀在里面或血瘀在里面。那你要怎么去解决？所以这个病人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说他自己形容他说他很奇怪，医生为什么我月经来前后才会有？ 好、哦，所以这中医讲时间的科学，它实际上跟你的事件这个发生月经这件事情实际上有相关性，你就要往这个方向想。
嗯，
好、哦，所以这个病人其实在治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他太忙了，压力太大，所以心阳不足。
嗯哼，
所以他如水我们也讲过，来水不能往下行嘛，嗯、那不能从子宫，就是他排这个如水到乳房充盈之后，心阳任督任脉跟冲脉往下压到子宫之后，变成月经出去。那通常大家会觉得这个都是肿块在乳房里面，
嗯，
不一定。好、哦，整个这个中医讲三焦啦，三焦系统你勉强可以用西医讲淋巴系统，所以乳房里面有很多淋巴这些管道嘛，它要把它这个排乳水出去啊，乳房充盈的部分。那这个堵塞可以 back out， 它就可以倒退到你的胳肢窝下面。
哦，
好、哦，所以那很多的也有蛮多的我们其他病人就是说，他每次来的时候他不是肿块，而是月经来之前他会觉得两肋。会痛，会牵引，好像它不叫痛，好像有拉着它。好，那其实上都跟奶水不能下去有关，所以这个案子其实跟我们前面讲以前住乳癌很像。但就是药很像不代表病一样啊，所以这是辩证论治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不是说我开一样的药的哦你完了你乳癌，不是啦。
嗯，
好、啊、实际上这个药其实也是很简单，那我们其实啊这个三焦系统那就是会有一些清肝的东西啊，清胆这个是少阳都用在它凉热嘛，所以基本上我们用药很简单，就是像柴胡类的啊柴胡郁金啊黄芩啊这些很基本的清肝的药会有，那再加上是一些清乳房，因为它其实上在旁边你要真的直接攻不是那么容易嘛，那你要供血瘀，它也不是真的血瘀啊，它也是像淋巴肿块在里面，对不对？那所以也没有开什么供瘀的药，而只是开什么清乳房的药。哈、哦，我们以前讲过，上我想上上集之前有讲过这个乳房的药，比如说哦炒麦芽啊、瓦楞子啊、牡蛎是一个攻坚的药。那就这样几味药，大概十多味药左右，那也没有什么热药，因为它虽然这几次月经来会痛，可是它基本上手脚还温热，因为它自己比这个女性她的运动蛮多的，所以还算是只是 temporary， 就暂时她因为她很忙要赶工作嘛，所以心情就很低落，就觉得压力很大，睡不好啊，所以心阳暂时不好，那就这样两副而已哦，其实我开了三副了，那实际上两副药就是两三天整个就消掉，那后来那月经又来的时候就没有了。
嗯哼，
啊，那在是不是会下次回来？因为我是希望这个病人继续吃啦，但他说他把剩下的药先留着，到下期月经来之前又觉得怪怪的时候再吃。我说好，没有关系，反正这个 preventive 我们不用做到那么严格嘛。如果他真的有怪怪的话再吃，但是他基本上就是说，他这虽然肿块在旁边是一个瘀造成的。但实际上解决的时候，我们不去直接去攻这个瘀，我们而是从这个就是奶水下行那个观念去解决之后，这个瘀自然就消掉了。好、
嗯
哦，所以在女孩子在来的时候，如果说在月经之前。觉得乳房胀的，胀大是正常。如果胀了会痛啊，两肋会有问题，然后月经来说会不舒服啊，其实上就应该开始要看啊，因为再要过来的话，它会瘀会越来越累积，越来越多。
嗯哼，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啊，好像就是把这个道理、这个定理都适合于分析，然后呢，你就能得到这样结论。你按照这个方法去推、去治的时候呢，就看到明显的效果
了。对，所以这个最早我们好像有讲过，就《黄帝内经》有讲过说，这个心气不能下行的时候，就故月经不能来。
嗯、
所以他已经提到了说，是因为你心气不足而月经不能来。
嗯、
但你怎么在临床上用，而不只是月经嘛？你怎么想到说，胳肢窝有一个肿块跟这个月经有关系？好，这是就是看你去判断这样子。
拿来中医内经我们都读读看，看看我们能够理解多少呢？那么这个定律放到这儿了，您怀疑它还是相信它？作为一个中医师，他们是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定律当中去临床应用，又怎么样从临床应用的效果当中，我们反过来再看看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医到底神奇不神奇呢？
晚上去乡巴佬啊，他爱东北菜做的老硬了，贼地道。
说起咱东北菜，就得说说旧金山的乡巴佬。地道的东北炒菜，北方面食，外加江湖川菜，更绝的是手工水饺，够味够爽。别忘了电话415-221-4278，415-221-4278，地点就在旧金山 Gary Boulevard 的4737号。
哎呀，那等啥呀？翠花上酸菜。
在湾区的抢房热潮中，哪个经纪人上市的房子数量最多？哪个经纪能帮您在 Palo Alto 及周边城市以好价钱抢到好房子？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全美房屋销量冠军 Ken 德利昂。
湾区的朋友您好，我是德利昂地产公司的 Kim， 我和 Ken 在您买房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会让您感到惊喜。
Ken 与 Kim 强强联手，让您买房一举成功。650-368-8 8688 650-368-8688。
大家好，我是三街 N 的刘大年 Jack， 投资拉斯维加斯房地产的专家。我们协助您在拉斯维加斯投资房地产，诚实的和您交往。现在买拉斯维加斯房屋正是时候，虽然涨价了，向上调整的空间仍然很大。电话650-813-1000 650-813-1000，或上网3jmlasvegas.com。谢谢。
GPA、SAT、课外活动，加上个人自传、面试、推荐信，还有选大学。
王太，你在念什么啊？
我儿子申请大学，我得搞清楚怎么进好大学呀。
哎呦，申请大学是大事，当然要交给哈佛全方位啊。
你都交给哈佛全方位了？
是啊，聪明的家长都找哈佛全方位，我女儿9年级就加入了。
哈佛全方位大学申请的权威，九家分校，408-725-8882，510-354-8888。Sacramento 地区 ABC 专案 SAT 大学申请，帮你全部搞定。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我们的现场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医师和叶昭成医师。刚才用一个瘀这样的一个症状，我们可以看得到啊，中医去看这个呢就很简单，一句话就把它说明白了，血虚导致的，或者是阳虚导致的，这个瘀是这么来的。可是这件事情呢，其实要广泛的去应用的话，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变化。叶医师，你有什么不同的案例吗？
这边的话我想讲到一个，其实是一个中风后遗症的一个治疗，
也是一种瘀。
对，它其实基本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血瘀，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出血性的这种中风。所以它这个病人其实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中风过后大概2个多月了。OK， 那据他的描述呢，就不是他自己本身其实那时候不太能够说话，那他的家人的描述基本上就是说他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OK， 突然就不是在厕所里面，然后其实就出现了中风的现象。所以但是一个人，所以他就敲门啊，敲人，然后家人就不晓得怎么回事，然后就去看，然后就发现说，然后他那时候试图要讲话，可是其实讲不太出来。对，后来家人又后来终于隔一花了一点时间理解到他的意思是说他自己中风了，他知道他中风了。对，但是他没有办法把话讲出来，所以他们家人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那我看到他的时候，其实因为已经一段时间，那基本上他的现象就是整个右侧是无力的。OK， 那他语言上面有障碍，他没有办法描述。然后呢，他也没有办法把人的名字讲出来。OK， 包括他自己的名字他没有办法讲出来，或者说他的家人试着说念他的念名字，然后看他的反应，他的反应基本上都是很模糊的。对，也就是说他人没有办法辨识。对，那这种状况下其实就很糟糕，因为这个老先生其实也80多岁了。对，年纪其实也不小了。对，那先前之前的话，在他走路还可以问你还没有问题，可是现在中风之后等于是整个右手右脚完全是无力的状态。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走，必须要靠家人的搀扶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一般来说中风发生的时候，那时候治疗其实效果是最好的，
最开始的
对，最开始的时候。对，那他的现象其实已经有一点点 delay 了。那基本上我们观察就是说，我们先了解说他的一个现象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是他的左侧的脑部这边有出血性的中风，right？ 所以它导致于说它整个右侧这边的运动机能受到障碍，而且它同时伴随着说还有一些感觉上面的障碍。你说它其实不太能够描述它，或者说他自己觉得痛或者是冷热，照他的家人的说，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感觉。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因为左边基本上呢，我们知道左脑其实它掌管了你理智思考的部分，那所以它基本上它应该是左侧的颞叶跟左侧的额叶这些跟语言跟这种逻辑思考的部分其实受损。所以他其实之前呢脾气不是很好，可是中风之后呢，他没有那种他等于是长期的记忆的部分受到了一些阻碍，所以他只有很短期的记忆。那他变成说他这个人基本上真的是活在当下，他只有现在那个 moment。 所以他以前脾气是一个不太好相处的老先生，可是在那中风之后呢，他每天都很快乐。对，不过 anyway 我们还是必须要帮他做这个治疗。那 家人那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讨论到说中间的过程呢，我们也讨论说治疗完之后他会不会又变回原来那种比较不太好相处的老先生，但是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观察的一个现象，因为他的出现这种现象基本上是因为左脑这边整个机能受到抑制，因为机能受损了，但是他并不是说左脑的这个机能受损之后他没有回复的可能，因为其实大脑我们知道它本身的可塑性相当的强，所以在治疗的中间当然后面的过程我们也有要求家属说你要给他足够的刺激，要让他去做一些设计一些事情让他去活用他的脑筋，让他慢慢的这个机能会回来。那这个病人基本上我们在看的时候基本上当然一样，我们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待说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治疗，那他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就是说他整个右侧是无力的，因为左脑这边受损，所以当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其实左血右气，所以其实我们主要治疗基本上就是以活血化瘀的东西为主，因为他的确也是因为出血性的这种中风
血瘀
所造成的，只是以西医来说对他的状况并不是十分的严重，所以并没有说进行这种开颅或是这种做引流的这种动作、OK， 但是那个血瘀基本上的血块会停留在那里、会它等于就是靠身体的机能慢慢把它给化解掉、那在中医里面来说的话我们就有许多的这种活血化瘀的方法、所以我们在药里面我们就必须以这样的方式去做治疗，所以当时那个时候呢我们选择的方剂就是以治疗这种中风性带有虚症的这种状况来做治疗，所以选择做一个用的是一个小续命汤的加减。OK， 那这里面其实很有趣的就是小续命汤里面其实它用到了桂枝也用到了麻黄、那这两个其实都是治疗这种中风伤寒的这种现象，我们所谓的中风是太阳中风，就是有点像那治疗感冒的这种东西。OK， 所以在中医里面来说，我们把这个 stroke 这个事情，我们基本上中风本来就是一个中医的名词。OK， 所以这个 stroke 它会呈现出，比如说肢体的抖动，或者说呈现出其他，然后突然临时很快速发生的这种现象，我们就说啊，这个人中风了。所以一样，我们在用药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到一些这种祛风的药来做治疗。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当然还会额外的加入一些其他活血化瘀的药。那因为他是老人家，其实本来就血也比较虚，再加上中风完之后，其实也需要一点适度的调养，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会选择用一些当归啊、川穹啊这种药物。它因为它本身可以补血又活血作用，对。然后同时我们除了，然后这个病人呢，其实因为它主要是脑部这边受损 ，OK。那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伴随的就是说你血瘀的时候，它瘀阻在那里之后，它其实本身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痰饮的作用，也会积累在那里面，因为你会脑部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水液的这种组成，所以你在那边积久了它也会形成这个痰饮的现象，所以除了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额外再加了一些去痰的药、OK， 那这个病人基本上呢经过大概两个多月的治疗、OK，
现在恢复怎么样了？
他现在基本上就是右手右脚，他其实他那个时候是完全是无力的状态，他现在自己扶着拐杖自己可以走路了。
哦，那已经很不错了。
对，而且其实问他就是他的家人去问他，就说要求他说能不能讲出他自己的名字，或者说拿一些钞票让他去辨识说哎，这个是多少钱的钞票，这是多少钱的钞票、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他可以回答出他自己的名字，可以回答出家人的名字。
哦，恢复得相当不错。
对，只是说他仍然手脚还是会有点虚弱，因为他本来其实行动就不是说很有力的老先生、所以他现在扶着拐杖或者说有人搀扶的情况之下呢，他其实行动基本上就都还 OK， 就是慢一点。对，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家人的支持很重要，而且在这中间的过程呢，其实我跟他们的家人讨论到一些事情，就是说很多像这种老人家，他们家里面的人自己在讲，你说可能当着他的面在讨论病人的病情，就觉得说啊，他年纪这么大了，没有办法回复了，或者怎么着，这种其实是以我们的角度来看，其实是蛮忌讳的。你不适合在病人前面跟他讲这种话，你其实应该需要的是给病人比较多的鼓励，就即使他有一点小小的进步，你给他多一点的鼓励，他会进步的更快。那如果说你在他的面前去讲述说啊，他这个年纪大了，恢复力一定不好，或怎么样的东西，他这个其实这个话里面就有一点暗示性的作用在里面了，他就会认为说他自己没有办法恢复，那他的进展就会慢。那前两个月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出院之后也有做一些复健，可是一直都没有很好的效果。可是后来我们在治疗的中间说，我们跟那个家属其实沟通了一些这项的观念，希望家属多用鼓励的话，特别是说在他们面前不要讲这种 negative 比较负面的这种暗示性的话语，这样子的话对他对病人的恢复来说就会有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后面经过两个月治疗，我们就发现说他其实后来就有很蛮明显的进步。对，而且即使说年纪虽然比较大了一点，但事实上本身人体的这种自然疗愈的力量，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大脑本身的可塑性其实仍然是相当的高。之前其实有看过其他的这种类似一些西医方面他们的一些书籍，他们有一个病人，他的 case 也是一样，他的父亲本身也是中风，他父亲是个大学教授，中风完之后呢，他们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帮助他父亲做复健，甚至于带着他父亲就是像婴儿一样，因为他没有办法走，他让他从学爬开始，像婴儿一样这样子。虽然被很多的家人或者说其他那种亲戚骂他说你让爸爸一个大学教授在地上爬，对，可是他们相信说他需要从头来锻炼说他整个的那个肢体的运作的机能，所以后来经过几年之后，他的父亲恢复到说他可以独立的生活，开车啊做什么事情通通没有问题，后来过了大概四五年之后还是五六年之后，那个父亲后来因为车祸或其他的事情过世了，过世之后解剖之后，后来他们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学医的，解剖之后才发现说他的大脑因为那一次中风所受损的状况远远超过他们当初的想象。对，可是他们也非常的惊讶，就说这么严重的伤竟然到最后可以恢复到说几乎可以恢复到正常生活的机能，代表了说其实在这样子的年纪人体仍然有相当强的这种恢复的能力，你只是需要说帮助他陪伴他走过这个复健的这一段时间，你家人多付出一些关注，多付出一些这种耐心的话，他病人恢复的就会恢复的更快更好。
谢谢叶医师，相信大家从叶医师讲的过程当中能体会到啊医生的这种心愿。可能呢我们今天讲的是中医的瘀，但是从这里边又引申出一个话题，就是人的大脑，人的这种精神力量呢有多么的巨大。所以不管得了什么样的病，千万不要灰心丧气，我们尽可能的去想一些有可能的办法，同时保持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心情。反过来，不管你身体多么健康，每天心情都不好的话，恐怕离着疾病也就不远了，您说呢？我们的热线呢马上打开，如果您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有哪些症状自己不会解毒，我们可以请两位医师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分析分析，看到底身体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888-275-1628。
常春藤指导姜育应教授的 SAT 奇异突击法，帮助无数学生获得高分。
如果没有去上那个突击班，他是不可能拿到2400。我还问谢谢妈妈把我答应这个姜老师的课，我的成绩大概是提高了200多分。
常春藤英文辅导全面提高6至10年级学生英文阅读、写作、语法、词汇能力。
姜教授暑期 SAT 辅导班和常春藤英文班个别班次已满，报名从速4089823425。4089823425。
著名大学助学金及税务规划专家 Michael Chen 总结发现，家长申请大学助学金最致命的错误是在储蓄多、房产多、收入高的情况下，受到同事朋友、会计师的误导而不去申请，或没有任何准备就匆忙填表。请参加7月7号在 Saratoga, 13号 Union City, 14号 Cupertino, 20号 Millbrae, 21号 San Francisco 的讲座，一次讲座一生受益。请上网4089962002.com 4089962002.com。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现场两位中医师，一位是李宗恩医师，一位是叶昭成医师。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或者您有没有去看西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甚至呢他直接给你诊断没有病，一切正常，但是自己就难受得很。那么可以现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 888-275-1628，有什么问题可以请两位医师呢现场来回答您，同时呢帮助您分析。所以从 李医师和叶医师刚才您所讲到的这个瘀，我们经常听到中医的活血化瘀、活血化瘀啊、哦。那这一个瘀字呢，其实囊括的范围非常的大。但是呢，你万变不离其中，拿着这个道理去分析很多病的时候，其实得出来和治疗的效果就非常的惊人。
对，因为我们讲过，其实中医真的你的病源把它简化的很简单。上礼拜讲到湿嘛，
嗯，
那现在讲到瘀啊，有些寒啊，有些热啊。听起来都很简单，但是实际上你真的去推敲每一个东西，它可以延伸到蛮多的细节，那很多的结果确实可以从那边改进。所以古人其实蛮厉害的，因为人的环境不断在变，但是你能够抓到最重点之后、
嗯、
剩下就是你怎么去应用嘛、
嗯、
哦，就是说你不需要学那么多招数，可是你真的会招数学会的时候发现实际上其实闯江湖嘛、
嗯、
所以说实际上中医很厉害。那但是这个细节就是说你知道有瘀在哪里，怎么去掉、
嗯、
那就是靠医生的功力跟经验。那到底是不是瘀也不一定吧。
好、嗯、
那所以他把它结合到变到很细，就是变成说他大纲抓得非常的看起来诶好像很简单，人好像没有那么复杂，但实际上看病是比较就是开始怎么去运用的是一个学问。但他并不会说给你一个很多很多的像西医那样一大堆病名，
嗯，
那写起来几万个，就是 ICD-10 的这个国际疾病这个疾病的这个code，美国马上要2014年要接受嘛，还有二十几万个code，
嗯，
怎么记啊？
嗯，
对，所以我就说他把它分得很细，可是结果最后并不一定比中医这种精简化的架构来得好。
嗯，好，那么我们现在来请听众们和两位医师呢去探讨一下，请他们用中医的原理来给我们做一个定论式的分析啊。好，我们接下赛罗梦肖女士的电话。肖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今年47岁，在那个感觉到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些应该不属于我这个年龄的一些症状，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去看医生。那个我的家庭医生是已经跟我练过学，是 everything OK， 但是我自己已经感觉到就是那些症状，就是比如说一个非常特别的症状，就是每一次拉屎拉尿的时候，每一天拉尿的时候那个屎就一起出来了，那个稀屎，然后一天可能要拉10次尿的话就有十次屎连着出来，而且人特别的疲倦。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流口水，还有一个就是一些这个不属于我这个年龄的这些症状都已经出来，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嗯
OK， 我想刚才这个女士，你刚才是提到说您上小号的时候有时候大便的部分也会跟着一起出来，有这样的现象对不对？
非常明显，就是而且已经搞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已经就大便非常的稀，不是硬的，但是一天呢每次拉尿它就。
OK， 其实这个基本上呢在中医里面来说其实呢它不算是什么很疑难杂症的部分，那听起来其实还蛮明确，就是蛮明显是您的问题可能是比较偏向于是属于中气下陷的一个现象。
中气下陷，
对，也就是说你本身其实可能是因为操劳或是因为其他的因素，所以其实本身中气是比较不足的，而且有下陷的现象。所以当你在做这种就是排便的动作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下面其实是没有，因为基本上它是属于不同的那个肌肉群在掌控的部分，但是你因为本身中气下陷，所以它没有办法 hold 住这个部分。所以当你有一个往下的力量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就一起就往下就往外排。
嗯，
再加上你本身也提到说你会觉得非常的疲倦，那也是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属于气虚的现象。
嗯，
对，所以以您的角度呢，就是说以你所描述的症状上面听起来的话，其实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其实基本上是比较是属于是一个中气下陷不足的现象。那你也可以自己试试看，就是说你自己看一下你自己的手腕，就是说一般我们把脉的部分啊，你看你那个手腕大拇指过了那个手腕那个横纹之后，那块区域是不是会觉得说别的好像比较凹陷下去的那种感觉。因为很多中气现象的人呢，他中气下陷的人他会有这种现象。
嗯，
所以这种人很多病人一进来把脉之前一看心里其实就有个底了。 啊，这个是这个病人八九不离十，他有中气下陷的问题。
那么他这个现象您已经指出来了，是中气下陷。那么他人的疲倦呢和流口水也是中气下陷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吗？
都跟脾有关了，
都跟脾有关啊。
脾中医就是 spleen 嘛，但是问题是并不是那个，并不就是不一定是西医的脾哈。那这个脾气虚的时候的流口水，这个很平常，就是、说通常是小孩子比较多啦。
嗯，
然后年纪大的时候，他想可能这个他47岁嘛，48，所以可能他快到了那个更年期了。所以很多的症状开始跑出来，那其中一个就像刚才叶医师讲的，有这些奇怪的现象跑出来。
治疗效果怎么样呢？如果中医去治疗中气下陷的话，
基本上我想这种治疗效果，因为速度应该还蛮快的，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内看到效果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主要其实基本上你要做一点补气，还有一些身体的动作，让他这个气整个我可以往上身体上来。OK，那基本上我们会根据病人他本身他的脉象还有其他的诊断上面来说，去选择说你是要用哪些药物来做身体的效果，是用柴胡呢，用葛根，还是用黄芪呢，还是这些东西你需要并用。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会跟当场根据病人的状况来做一个考虑。
好，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啊，你去化验各项指标，西医的结论是正常，
对，
但是你自己已经难受得不得了了。
对，
那么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叫做人活一口气，在中医这口气实在是看得太重要了，因为它在推动着身体的运动运化的根本一些能量啊。那么如果一旦中气不足的话，许许多多的现象就会出来了。所以肖女士，这又看出来我们中医啊确实很厉害，赶快记住中医阳气中医诊所的这两位医师的电话，你可以联系他们，调理调理呢，这些现象就会明显的得到改善了，补一补自己吧啊。电话
60
917-2355，记住啊，小女士60-917-2355。我们再接一下三号赛郭女士，请讲。
喂，
听到了，请说。
我想请问一下，关于骨质疏松的问题。我今年65岁，经过那个 X 光照相以后。脊椎部分已经到了-3.7，其他胯骨的话，其他的地方也是-2.7。我想知道，就是除了吃钙片以外，还有什么中医有什么办法能够治疗骨质疏松？
对，其实上
按照那个
对
的说法是很严重的，
是没有错。但是这跟 aging 有关哦，就是老化以后，那中医讲肾主骨啊，所以说骨质疏松其实跟肾有关。当人年纪越来越大，肾功能越来越差的时候，骨质疏松越来越严重。那中医有很多补骨的药。哦，其实效果很好，但是以个人的意见，我会比较反对去吃钙片，因为临床发现其实钙片的效果并不好。
嗯，
哦，你强补它的时候，其实上对骨质并没有很好。那临床其实在西医上面也吵得很凶，很多人常年吃钙片，结果也是没有进步啊。但也有人会说啊，没有进步，可是退步也退步比较少，它是不是其实非常的争论非常大。那中医很多办法可以用补，如果说不看中医的话，也可以从食物上来。那会反对吃喝牛奶这一类，其实牛奶是高蛋白质的时候，其实会坏骨。所以美国是牛奶个人消耗量最高的国家，也是骨质疏松症最严重的国家，所以这乳制品反而会对骨质不好。好，那所以把这饮食改掉的话，至少会可以减缓它的坏。那中医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补骨，那重点就是说千万要注意到说你不要摔倒，如果那个髋关节如果裂掉以后非常非常的严重。
好，那郭女士，如果还没有尝试过中医这种补骨啊，就是补肾的这种方法呢，去来给自己调理的话，不妨去试试看。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骨质疏松一旦到了某种程度的时候，你再往回恢复就蛮难的，也没有很好的办法，西医你补钙片呢等等都很少能够
中医还有蛮好的效果啦，但是说，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还会考虑到说，不只是说补回来那个骨头，而且因为照你说，你如果说你同时，比如说你膝盖会酸痛，那如果这时候你膝盖不去治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摔倒。那如果你 hip 摔倒的话，其实对很多老先生老太太 hip 摔倒以后就很惨很惨，因为不能走路以后。所以其实上我们会比较做一个全盘的规划，除了因为补骨这件事情需要时间嘛，但是在这之前啊，如果你有其他问题会造成你有可能会摔倒骨折的现象，那个其实对我们讲会比较急。
好的，那么郭女士，请记住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啊，65-917-2355。我们再抓紧时间接 Sunnyville 杨女士的电话，请先描述您的问题。杨女士，您在线上了，请说。
啊，我说我的问题啊。
对，
我是70多岁了。我是去年我这两个肋骨子疼，我吃了好多中药也没有吃好，他说我是 有淤血。
淤血，嗯。然后呢？
他说我有淤血，到现在我还是这有一点点疼，这里这个两肋下边。
嗯
我问问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
两位医师有没有问题问这位杨女士？
嗯，因为基本上呢，胸胁疼痛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种的可能性。那一般来说，像这样子的病人，我们刚开始进来的话，我们其实会可能会先采用一些针灸的方式的治疗，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针灸对这种痛症的治疗其实有蛮好的效果。
胸前是两肋下边疼，
两肋
对对对对，两边的那个肋骨下缘这边，
嗯，
会觉得不舒服，是不是？
嗯哼。
对，所以像这种疼痛
有问题吧？有没有问题？再问他一些症状。
你现在治疗是怎么治疗？是针灸还是吃药？
我是吃了好多中药，也没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其实如果说很几个礼拜之内没有反应的话，其实就开始要就知道说有点问题了。我想不能同一个方一直吃下去，所以其实两肋的问题其实是比较就是说就痛症，因为没有看到本人就要看位置，因为很多时候不只是淤血哈，很多时候像讲说淋巴阻塞也会痛啊。刚才讲的例子就是你临时是卤水下不去，那
七十多岁也存在这个问题。
对，其实上停经之后，乳水照样充盈，但是乳水不会进到子宫，会从大便排出去。好、
哦，
这营养。所以其实很多女人停经之后，胸部的 size 反而变大，不是好事，代表说你排不掉。
哦，
所以其实上有很多的原因，不只是淤血，那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在，可能根本就跟胸胁没有关系，它只是拉扯的时候是表现在肋骨上面的痛，那实际上可能是内脏的问题。
嗯，
哦，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他治疗有一阵子没有的话，那可能要进来看一下，因为知道说有可能比较是偏不只是说外症，可能是内科的问题。
嗯，好，那这位杨女士，请记住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再重新进行一下诊断试试看啊。650-917-2355 650-917-2355。广告之后呢，我们去接三号赛李女士的电话。
Porcelanosa 宝露莎，湾区最时尚最有品味的厨房卫生间产品，7月13号星期六举办华润社区回馈日，全场所有产品6折优惠，带上您的家人现场品尝烧烤、汉堡包、饮料，还有儿童游乐区，所有买家有机会参加抽奖哦。 Porcelanosa 宝露莎华润社区回馈日，7月13号9点到5点，地址在三号 East Broker Road 391号，电话408-320-5888 320-5888。
由经方派泰斗倪海厦医师嫡传弟子李宗恩、学生叶昭成两位加州针灸执照中医师联手创立阳气诊所，
多位中医师加盟，依循正统经方派中医，疗效显著，吸引多位西医转诊病情复杂的病人前来治疗。
阳气诊所电话650-917-2355 650-917-2355，网址 www.youngqi.com。
好消息好消息，广泰建材公司为庆祝三里安酒店开业3周年，品牌门窗大酬宾折扣高达65%，专营 Milgard、Simonton 等品牌门窗，厂价直销，专业设计安装，完善的售后服务，让您没有后顾之忧。广泰门窗值得信赖，欢迎建筑承包商和屋主前来洽谈。三藩市电话415-664-2662，664-2662。三里安州电话510-346-2662，346-2662。
名医说案。
好，欢迎您回到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打开着1-888-275-1628 888-275-1628。您身体有任何症状，西医没有办法解决，或者是诊断的治标都是对的，就是难受的话，可以请两位中医师从中医的角度上帮您分析看看啊。1-888-275-1628，我们接一下三号赛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你好，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请讲。
好的，我现在就讲嘛，那个听众还没跟我联系吗？
嗯，请说，然后把您的收音机先关上，现在可以讲了，请说。
哦，嗨，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医生，我呢一直现在是50多岁，那就是好像是已经更年期过后了，已经过那个感觉一直还感觉非常非常的累，就是做一点事情就感觉会很累，而且有时候因为我喜欢喜欢运动，打乒乓球什么的，以后有时候打了乒乓球以后会突然会感觉就是一个人好像这个心脏就是好像是 很无力的，就是好像刚刚哭过大哭以后这种，
你会不会一直盗汗啊，就是说你打球以后汗流的不止啊，还是都不流汗？
我没有，我这个人是寒性的，我根本都不太会流汗，
所以不流汗、
就是、
好好可以
不流汗的，我打了很久很久才会流汗。
好好好，
没有问题问了吗？
可以、
嗯、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一直会感觉很累。
对，
就是对。
嗯，请李医师来回答一下。
新竹五叶哈，中医讲新竹五叶为什么要问汗哦？就是汗不正常的时候有两种，一个是怎么都不流汗，一个是大汗淋漓。好，那汗在不管中医西医都会刷这个毛细孔啊、肺啊什么什么的，可是最后的老大、最后的老板啊是谁？是心脏。所以心脏功能出问题、心虚的时候，就有可能大汗淋漓，或是怎么运动都不出汗。所以这个可能早就本来就有这个问题。当你更年期过后的时候没有好好保养，我们想更年期叫脏燥症嘛，就是说子宫开始血开始虚掉，不然干燥啦，所以会产生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齁。那这实际上是一个调整身体的好机会啦，如果那个机会没有把握而且往下走的话，心阳会越来越虚，然后会越来越劳累，心血会虚，就会又有很多的现象。那刚才你跟叶医师讲的一样的脾啊会累啊，其实都是一个牵一个，因为心啊肝啊脾啊肾啊都跟血有关，所以其中一个往下其他都一起往下。
嗯，
好，就说这个是更年期的妇女要注意。说我们提前讲过说，一个是生完小啊，青春期要注意啊，然后另外是生完小孩坐月子这段时间是非常好的重新塑造身体的一个好机会。另外就是更年期，好、
嗯
啊，如果这三个机会都错失掉了，那当然就是身体就越来越差。
嗯哼，那他像在这种情况已经比较明显啊，心脏都那么无力，都像大哭之后，你想
但是因为他还相对来讲还不算真的年纪大，
嗯
哦，所以说还有来得及改变，
嗯，
好、哦、到了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你药就不敢下太重嘛，
嗯，
因为他人不会就是你不会只有一个单纯的问题，就跟我们讲说飞机其实如果一个地方坏不会摔下来，一定要好几地方一起坏，人也是一样，
嗯、
所以当年纪大的人我们会下药会比较担心，就会比较稍微保守，那五十几岁的人相对来讲他反应比较容易，而且受药度会比较好，我们也比较敢去用、比较积极的方式去做，不需要说拖很久，所以说趁他现在还来得及改的时候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嗯哼，好，那这位女士啊，可以去赶快用中医的方法调一下，然后看看身体有没有变化。喜爱运动的人一旦不能运动，这个滋味太难过了啊！记住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 917-2355。我们再接一下付玉某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我想请问一下两位医师，中医有没有对少白头有什么特别的法
啊？少白头，
对，我妹妹从上中学的时候头发就很多白发，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头发是白的，然后现在年龄长大了要30岁了，就越来越多的白头发，一半都是白头发，
嗯，
她就不停的染发，越染发白头发就越多，然后就想问问有什么办法。因为别人跟她讲说吃黑芝麻可能够好一点，但是她吃了好像也不管用，问问中医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好的，很 nice 的一个姐姐啊，稍后一下我们再接一下 Freeman 王先生的电话，然后请医生一起来回答。王先生好，请讲。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中医师，一天大便平均4次，有时候5次，是属于是什么情况？是不正常有病吗？
拉肚子
吗？
还是正常的长大便？
正常大便，并不拉稀，偶尔会稀一点，但通常都是很正常。
那你会不会很累？拉完以后很虚的感觉？
没有那样的感觉。
那就还好啦，就是
等一下我再问一下，那你请问一下，你是不是会容易吃完东西之后容易去有这种上厕所的感觉？
最近会有，以前没有，最近然后吃完东西就想上厕所。
嗯哼。OK， 其实这个基本上跟脾胃关系度就比较大，因为我们也看过蛮多病人，基本上吃的东西，他肠胃一开始蠕动，他就有就像上大号的一个 urge。OK， 那这个部分很多是脾胃方面的问题。
嗯，
那基本上你必须基本上的治疗，其实就是根据病人的状况，从脾胃的角度去做一个调整。
嗯，
那刚才还有前面那个女士她的问题是头发的问题，
少白头，
对，少白头的问题。少白头的问题其实在中药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做治疗，不是仅仅只有黑芝麻一个食疗的方式。像我们常用例如说用何首乌丸，那基本上除了何首乌之外，我们可能还会加一些其他菟丝子啊其他这些东西，因为肾主要是奇花再法都是在肾上面来做治疗的。
少白头呢不能一下子一蹴而就，所以呢要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需要时间，
可以从中医的角度去试试看。王先生提醒你抓紧时间去看一看， 看，因为这种情况其实是身体虚弱的一种表现啊。记住杨气的电话650-917-2355，谢谢两位中医师
啊，谢谢
谢谢。